列王记下18章，1到22节。约沙法大有财富和尊荣，他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一同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木。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我们必与你一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召集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上帝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好求问他呢？”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真的很恨他，因为他对我说预言，从不说吉言，总说凶言。约沙法说：“请王不要这么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官员来说：“你快去把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禾场，各穿朝服，坐在宝座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为自己造了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些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众先知都异口同声向王说吉言，你也跟他们说一样的话，说吉言吧。”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上帝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来到王那里，王问他：“米该亚，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对他说：“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的众人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对我说预言，从不说吉言，只说凶言吗？”米该亚说：“因此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末去阵亡呢？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出去，在他众先知的口中，成为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去引诱他，必能成功。你去吧，照样做吧。现在看呢，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的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降祸于你。”
非常感谢旭东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查考历代志下18章1到22节。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描绘了南国犹大王约沙法与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结盟。 并共同寻求出兵攻打激烈的拉莫的过程。从中不仅看见政治与权力的纠葛，更看见属灵的征战与神话语的重要。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信仰的坚持往往是在关键时刻经受考验。神的话语是否能引导我们做决定，决定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将分四段一起来分享。第一是1到3节，错误的结盟，属灵与权力的危险的混合。经文一开始就提到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这里的结亲可能是指的是他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这是一段看似有战略眼光的联姻，却埋下的属灵的隐患。旧约出埃及记34章12节曾警告，你要谨慎，不可你与你所要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约沙法虽然是一位敬畏神的王，却在政略上妥协与恶王亚哈结盟。这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信徒在婚姻、商业或人际关系上的结合也需要警醒。我们与谁站在一起，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段是4到11节，敬畏神却缺乏坚持，众先知合唱与孤单的真理。当亚哈建议出兵激烈的拉莫时，约瑟法提出，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这反映了约沙法对神有敬畏之心，然而亚哈却召集了400位假先知，他们一致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约沙法看出这些不是出于真神的声音，于是问：“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一个先知可以求问他吗？”这是属灵的敏锐。然而亚哈对米该亚的态度却是无效。我恨他，因为他指责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这也让我们想起提摩太书4章33至4节的警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今天我们也容易选择我们喜欢听的话语，而非真理。第三段是12到17节，米该亚的意向与勇气，不怕孤单，忠于神的声音。当使者来找米该亚的时候，暗示他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是群体的压力，也是属灵的试探。但米盖亚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盖亚先说出假预言，随即说出神真正的启示，以色列将如无牧之羊的失散。这样的直言不讳，令人敬佩。他冒着得罪王的风险，仍然忠于神的托付。这正是《使徒行传》5章20节、29节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四部分是18到22节，揭开属灵的真相：神容让假先知迷惑人心。米该亚不仅仅说预言，更揭开了属灵的幕后的情景。18节，米盖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神允许一个灵去迷惑亚哈，使他听信假预言。这也让我们明白，当人偏行己路时，神有时也容让他们照自己的选择而行。"保罗在罗马书1章所说，当人明知神却不荣耀他时， 神就任凭他们，使他们陷入败坏。罗马书1章18到19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米盖亚的信息虽不被接受，但却是真正的心意。即便真理不受欢迎，也仍然是真理。那今天我们所学的18到1到22节，给我们有3点启示。第一是选择结盟对象影响属灵的方向。我们与谁结盟，会直接影响我们是否行在神的道路上。我们每天所做的选择，不是让我们更亲近神，就是使我们远离神。第二，在真理上坚持立场，不畏孤单。在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像先知米迦勒一样，勇敢地坚持真理，即使面对孤单与压力。生命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我们勇敢地表明信仰的立场，见证神的真理。第三是学习安静的寻求分辨主的声音，在世俗的声浪与属灵的分辨之间，我们必须学习静下心来，听见神的声音。与其顺从人意，我们更需要常常安静在主面前，寻求主的旨意与带领。最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米盖亚，不为取悦人而妥协。也不为迎合时代而牺牲真理，也愿我们在信仰与现实的夹缝中靠主刚强站立，忠心到底。好，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3题。第一是约瑟法与亚哈结盟，虽是出于政治联姻，却让他卷入一场不合神心意的战争，陷入属灵的危机，在职场人际或家庭中，我们如何在维持和睦与坚守信仰之间取得平衡？当面对压力与诱惑时，是否愿意为真理画下清楚的界限？第二是亚哈召集400位假先知，只为听自己想听的话，唯有米盖亚忠于神，说出不被欢迎的预言。当我们面临抉择，是寻求人的认同，还是渴慕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米盖亚明知说真话会遭到歧视，仍勇敢地传达神的话语，成为孤独却忠心的见证人。当我们知道真理，却面对排挤或攻击时，是否愿意坚持正道，不向压力妥协？
好，谢谢周弟兄，很丰富的信息哈，也是蛮全面的哈，把这一段来概括出来哈。那这一段紧接着上一章啊，以约沙法王啊这个敬虔的寻求主哈，是一位好王哈。但是今天一开始讲到他这个联姻的时候哈，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而且这件事情不光影响他自己啊。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啊，整个大卫的南国的王朝，都险些因着这场的联姻呢，而招致这个断绝哈，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约沙法在他大有资财尊荣的时候，所做的这个错误的选择哈，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提醒哈。他是在顺境当中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所罗门是这样，他得了尊荣资财以后，为这个嫔妃去建这个偶像的庙祭坛。亚萨王是一个啊，亚萨王当他这个强盛的时候就骄傲啊，不听这个先知的提醒。那今天第三个哈，这个约沙法王又犯同样的错误啊，是在顺利的时候，成功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啊，出现了问题哈，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哈。这个今天这个米盖亚的先知的讲论当中，把天上发生的事情揭开一个角，让我们看到真相哈，有点像约伯记一开头讲的天上发生的事情啊，这是平时一般人看不到的哈，所以这一段也是很宝贵的信息哈。怎么会有谎言的灵呢？
那这个神怎么会使用谎言的灵来成就这个事情呢？啊，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认识属灵的真相啊，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啊？
哎，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约沙法他在大有尊荣之后，所做的与亚哈结亲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到，其实，在大卫的家族当中，已经出现了有亚萨、所罗门、亚萨，还有约沙法。当他们的生命大有恩典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松动。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约沙法他决定跟亚哈，结亲的时候，他也应该是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啊。然后他凭着就是人的智慧，可能觉得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结束南北这样的征战，然后表面上好像有合一的这样子的情况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其实对于他们整个王朝而言，留下了很大的破口，就是会看到，约沙法的儿子和孙子也被这种亚哈家的拜巴利偶像的这种罪带进去，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神他其实并不喜欢联盟，但是神他还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透过这样子的事情去看到人的本相和神的这样子的恩典。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的呢，就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说，属灵生命不同的其实是无法合一的。就是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引申，就是在婚姻当中也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嘛。那就是可能结婚前会想到说可以改变对方的生命，但是实际上，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而没有真正的求问神，从神里面得到平安的话，那婚姻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我做一点小小的引申。第二个的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约沙法他的心其实也在骄傲的时候是缺乏属灵的洞见的，他即使是约沙法听到了亚该亚的预言，但他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亚哈就更不用讲了，他基本上是属于耳朵发沉、眼睛发蒙，完全不肯听神的话。因为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其实他是刚打赢了亚兰嘛，然后他心里也是很大的骄傲。最后呢，就是看到真假先知的区别。那真先知呢，他是忠于先知的职责，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假先知呢，就为了讨好人去说王所喜悦的话。但我们也看到了真假先知，他其实他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西底家最后也是被，也是死掉了。就是这其实神也是公义的。然后，百媚姐妹也有讲到，就是背离信仰的人，去跟背离信仰的人联盟呢，其实就是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这样的罪和灾祸当中，所以也是要再次的警醒。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也会看到，有时候我们个人的选择不见得是神的旨意，但是如果当我们在属灵上面比较软弱的时候，可能也是不自觉的去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呢，就周弟兄也提醒，就是我们可能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求圣灵来亲自引导。最后呢，其实没传道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呢，就不是黑与白的问题，大部分都处理的是一些灰色的地带。比如说在，美国，可能就是比如说同性恋变性的人来到教会，我们要如何处理？在中国的话，就是教会里面，国家要求唱一些红歌，或者是拉一些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标记，然后以及说，当我们的家人去世，我们的至亲去世的时候，他要求举行这样传统的葬礼，并且邀请我们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去敬拜，去拜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处理？然后这里呢，梅传道也给了三种先知的一个三种先知会说的话。 一个呢，就是先知呢，一般会说第一个从神而来的话；第二个呢，也有从自己心里所说的话。那这里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拿先知拿单，他听到大卫所说的话的时候，大卫要建殿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去认可，他没有求问神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但是他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讨人的喜欢？最后一种呢，就是讨别人喜欢的先知，他会去说这种。这种讨别人喜欢的话，那在这里面也特别的讲到罗德。罗德他也是一个义人，当他看到索多玛犯罪的时候，他也心中焦急。但是呢，当天使就是，但是他没有离开这样的罪，即使到天使来了让他离开的时候，他也仍然迟疑不定，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最后因为罗德他向世界妥协，他的家庭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警醒，就是在这种信仰当中去远离罪。
好，谢谢小智的分享哈。在对比这个《列王记》的记载哈，《列王记》记载比较多是亚哈王，但是在《历代志》呢是 focus 在约沙法王的身上哈。那亚哈是一个配角哈，有4章的经文啊讲这个约沙法王啊。昨天讲到约沙法王蒙神的恩待大有尊荣资财，这是17章第5节哈。那到了18章一开始，又是同样的词哈，他有大有尊荣和资财哈，但带来的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哈，所以这是一个很，要警醒、小心分辨的一件事啊。神不希望南国北国征战，当他们分裂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提醒他们哈，弟兄之间不要互相去征战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哈。那显然，约沙法王能够和平，他尽量寻求和平，但是他却走过了哈，他去与北国去联姻、去结亲、去结盟啊，那这就产生了后面极大的问题哈，这个灾祸的种子就埋在这里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警醒的地方哈。刚才小智也提到哈，他这个结亲有没有求告神呢哈？好像也没有求告神哈。如果他真的是认真寻求神的旨意，神也会提醒他哈，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哈。显然这件事情他是自作主张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哈，竭力的保持跟所有人的和睦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哈。但是呢，跟哪些人是属灵的同伴呢？跟哪些人是能够一起同负一轭呀？啊，一起在工作当中也好，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好，哈，在服侍当中也好，哈，哪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伴？这个不是啊，这个随随便便的哈，啊，一旦这个结盟啊，你看他就一步一步被陷进去哈，所以这是约沙法王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哈，保持跟所有人的和睦，但是呢，要慎重的选择啊，你属灵的同伴啊。这后面讲到这个谎言的灵这件事情哈，这是灵界的真相哈，那会引起我们一些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的思考哈。这里面看见几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绝对的主权啊，哪怕是魔鬼撒旦要攻击这个约伯，还是这个谎言的灵出来去欺骗亚哈王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啊，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哈。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哈，所以谎言的灵啊，魔鬼撒旦呢还在地上，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哈，在寻找哈，控告人、攻击人、欺骗人，甚至吞噬人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已经胜过了世界哈，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就会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啊这个仇敌的攻击和控告之下。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给人在这个时代哈，这个选择的机会，亚哈王也不例外啊。这里面没有仔细的记载，但是对照这个列王记就看到有以利亚先知啊，有不断的哈这个神的差遣的使者对亚哈王讲话啊。亚哈王即使是听到这400个假先知的这个讲论的时候，他也是要自己要做决定的。他有这个做决定的机会啊，所以呢，神给人啊这个自由的选择的机会哈，那可以选择听从神啊， 神也允许人去悖逆啊，去拒绝听从他的话，但是呢，他有这样的选择做事的决定的机会，但是没有机会去选择他错误选择所带来的结局啊，这个结局是神所定的啊。亚哈王一路的拒绝，最后的结局就是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哈。所以神的恩典是提前告诉我们两条路啊，两种选择啊。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把永生与灭亡的两条结局摆在人的面前。哈，那人要选择相信神的话。哈，拒绝谎言的灵。哈，但是亚哈王没有。哈，第三个，我们看到神的真的是怜悯，哪怕是对待亚哈王，他还是让这个米该亚先知再一次啊，在他死之前，再一次跟他宣告真相。这是神给他的怜悯，对不对？米盖真的是勇敢哈，他知道讲这个话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哈，但是先知真先知的特点就是哈，不管遇到什么，他要讲神让他所讲的话哈，神再次给这个亚哈怜悯哈。第四个就看到上帝的公义哈，亚哈王的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悖逆哈，最后招致哈他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啊，这是神对他的公义的审判。啊，那今天呢，给我们的提醒哈，就是我们真的是哈，要顺从神的旨意哈，听从真理的道，而且顺着真理去行，不要有一点的破口哈，让谎言的灵掺杂进来哈。啊，当我们这个顺从真理的时候哈，这个谎言的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份哈。相反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哈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就被定罪哈。所以这段话正好应用在这个亚哈王的身上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这个爱慕真理的心。所谓爱慕真理啊，就是不光是听真理，而且顺从真理啊，拒绝谎言啊，这个远离恶事。那这样的话啊，就不会有生发错误的心啊，也不会落到那个不义的人所落到的那个审判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警醒的地方。
这里就是看到两个王，一个约沙法王，就是南国、北国、北国的王。约沙法，前面那章就是讲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就是还有就是宣那个到全国各地，就是宣读律法书，就是让那个犹大国的百姓就是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是讨神喜悦。但是因为他神赐给他很多的尊荣和资财，那么他其实他现在属灵的生命就开始，就是人都这样，包括所罗门也好，其他大卫其实那个时候放松也是有这种关系，所以他的属灵的生命敏感度就下降了。下降了以后，他可能当时觉得跟北国联盟结亲，他觉得北国的人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现在北国的民就是北国的王、北国的民，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很黑暗的，就是很黑暗的，就是神是不喜悦他们征战，也不喜悦他们联盟和结亲。那么他这个结亲就给他带来很大的隐患，因为北国是拜偶像，就是亚哈王就是耶喜别是拜偶像的典型，就是很恶的一个王后。那么后来又把她的女儿许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那么就是给北国带来很大的，后来就带来很大的灾难。就是约兰死掉以后，王宫就开始政变，亚塔利亚就篡权。还好神在掌权，神与南国同在，就是把那个大祭司，就是把约阿斯藏在那个圣殿里，把他那个养大。后来就是大卫的灯不至于熄灭啊，就是，那么就是这里还有约沙法王，就是神的选民，他是我的名与你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这里刚才就是属灵方面啊。 那么还有真先知、假先知。亚哈王其实他自己知道真先知和假先知，但是亚哈王是属肉体的，就是不敬畏神，也不依靠神的人。就是他前面那个以利亚先知出来很多劝告他，他都没有认罪悔改，所以神的审判是前面其实神给他多活了几年，就是审判要到，因为他自卑了，神就是让他就是让他多活几年啊。那么这里其实是也是给他机会，神的怜悯就是，但是他听从假先知的话，不听米该亚的话，其实就是神的审判就临到，因为刚才何牧师讲就是讲为什么谎言能进这呢？因为神任凭这个亚哈王就是到这个堕落到这种地步，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接着这些谎言的灵其实是神使用的工具来审判亚哈王，是他讲灾祸亚哈王啊。
我们刚才师母也提到，就是还有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与这个外邦人交往要特别注意，他们经常使用欺骗的手段。你比如说后面那个亚哈王就喊他说：“我不穿那个王服，你要穿王服啊！”如果是就是有属灵灵敏的人，这里面就已经你能闻得到那个欺骗的味道了。但是这个约沙法王还是老老实实的，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人啊，我们既要像这个鸽子一样驯良，那个是对神的，也要在世人面前，就是像灵巧像蛇啊，这个有一点提醒。然后我们其实知道那个约沙法，他的政治联姻看上去是一个和睦，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危机。然后我们说，真正有神的智慧的人，我们不是说跟人家拒绝交往，我们也要跟世人交往，但是很重要的是在关系当中设立清晰的属灵的界限，就说你在职场当中说我不做假见证。啊，在婚姻当中说我不和不幸的人结婚，是吧？然后职场当中这个还有一些平衡之道，就是说你事先你要跟领导确定好，就是我不可以妥协啊，这些就是不可以说搞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如果有灰色地带的话呢，就像刚才美川刀说的，你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啊，学习跟智慧，用智慧跟这个世界里的人交往。但是呢，你跟他交往，但是你不要学他的行为。然后，当压力临到的时候呢，就像米该亚一样，就是效法那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榜样啊，在恭敬当中啊，温柔坚定不妥协啊，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回答，但是坚定真理。然后我们也要小心，就是你看那个亚哈，他有400的这个先知啊，这个代表当代的社会就有那种信息茧房的现象啊，当。我们过去不仅是过去4年了，我们经常看到那个主流媒体啊，都是一致的声音，但那个声音是不是从神来的声音？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如果你经常读圣经的，你就会知道啊，这个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就是米该亚，他是一个真的先知嘛，他只宣讲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他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经常啊，就是说要思想，就是你听到的声音是。敌基督的声音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声音。然后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看到米该亚的遭遇啊，就是被掌掴呀，被下监呀，就实际上为真理做见证的人，经常会有付这样的代价，就被人家排斥啊，这个经济上、肉体上的损失，还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就证明，比如说这个王明道成被下监啊什么的，就是。正因为这些孤独的人、孤独的声音，才保存了最纯正的信仰。然后在新约里面，就是是这个耶稣应许我们，就是说他不会来免除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苦难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我们的 mindset 要转化啊，就转化这个苦难的意义。就是我们坚持真理的关键在于，就是说从永恒的上帝的视角、上帝的 reward 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些苦难。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跟我们同行，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在，不仅是跟我们同行，甚至是拖着我们、抱着我们在前行。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属灵的征战，你是在打仗的，你不是说很舒服的，像亚哈王在那里享受葡萄园的。我们是一直在这个，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啊觉得很难受。然后呢，实际的操练就是说， 啊，我们每一天学习神的话语，就在这里学习，你在自己学习，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呢，时刻就坚持神的真理啊，为神征战，就像米该亚啊，就像但以理，就像这个以斯帖，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个约沙法王毕竟是寻求神的好王哈，所以他听到这个亚哈，面前这400个假先知讲的话，他灵里面是感觉是不对的哈。这是为什么？他要说要找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来讲论哈。但是约沙法的软弱在哪里呢？他不够刚强哈。他听到真先知的话以后，他不能够坚持哈，照着真先知的话去做。所以这是啊，这是关键的一步哈。虽然他知道，虽然他灵里面有感受哈，虽然圣灵也提醒他，先知也有讲论，但是如果不刚强的话，不能够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来坚持这个立场的话，最后他差一点死哦。你看，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讲教会真理、救恩真理，讲到最后就提醒我们要做刚强的人，要做刚强的人啊。就是不光是知道哈这些的真理的讲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哈，凭着从主而来的信心那个定见哈，刚强的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去行事，否则的话就会受很大的亏损哈。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哈来背诵这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先来复习一遍。历代
历代
志下
志
不当
下不当第
耶和华
的
眼
目
遍
察
全
地，
要显大能，
方便他
分
诚
实
的诚实
历代志下16章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使我们一同查考了历代志下18章。我们从约沙法与亚哈的联盟，米盖亚的忠诚，与亚哈的顽梗中，学习分辨你的旨意与声音，主啊，在这个多神喧哗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像米盖亚一样，即使孤单也忠于你的真理，不讨人的喜欢，单单讨你的喜悦。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们的脚步，在每日生活中引导我们走正直的道路。无论在工作、家庭和教会的服侍上，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平安。也求你亲自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工作和生活，使我们无论在得时不得时，都能见证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将生命分别为圣，时时渴慕你的话语，同心走在你的计划之中。以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